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开始聆听神的说话之前，我们一起再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有福气，因为我们成为你的子女，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与神相和。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来到去敬拜。神啊，求你亲自来到和我们同在，叫听的和讲的都一同得着你自己的福气，得着你自己的益处。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我们来到新的一季，在四月开始呢，我们集中来到去看新约的使徒行传，由第十九章去到使徒行传的结束，第二十八章。我们有一个大题目，就是讲到保罗的最后的旅程，他怎样去到地极，来到去为主，来到去做见证，作主的见证人。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是牵涉到保罗的第三次的旅程，其中有一段路呢，是讲到他访问马其顿和希腊这个省份的。咁啊，呢幅图呢，我唔期望你睇得好清楚，但系咧，起码你大概有个印象，知道保罗嘅起始点咧，系由叙利亚嘅安提柯嚟到去出发，经过大数、路斯德、以哥念等等嘅地方咧。其实咧，喺上一章第十九章咧，佢哋喺以弗所呢个地方嚟到去服侍。喺以弗所嗰度好大嘅功效，神俾佢一个两年至三年嘅时间服侍当地嘅教会。令到整个亚西亚全省的人呢，都很多人信主信耶稣。后来发生了暴乱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来到去到马其顿希腊这个地方来到做探访。我将个图片再缩小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整段经文一至十六节的范围。在图的右下角那里，我们看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在暴乱以后的时候呢，保罗决定离开以弗所，就去马其顿。他直接可以坐船的时候去到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在马其顿那里来到去访问探访当地的教会。这个在图中间呢，有个三字那里写了保罗乘船往马其顿，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金句第一和第二节。去到马其顿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一路由马其顿向南行，落咗去哥林多、雅典，就是我哋今圣经里面讲嘅希腊嘅省份。保罗本来咧谂住喺哥林多过完冬之后咧，就直接喺嗰度坐船咧翻耶路撒冷嘅。但系圣经记载，因为犹太人想要谋害佢嘅时候，佢改变咗行程，唔喺哥林多呢个地方，唔喺嗰度直接坐船翻去耶路撒冷，佢再向北行，再上一转。在帖撒罗尼加经过腓立比，然后在那里坐船过到特罗亚。然后你读看这里的五字地图上面已经写了，在使行传的第七至十二节记载了由推古的复活。在那里来到保罗主领聚会的时候，有个少年人跌死了，后来就在那里复活。然后过了这个特罗亚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坐雪船呢，一路经过刚才讲的地方，亚索、米推、尼利，然后最后落到米利都，在那里来到去召集以弗所的长老来有一些的勉励的说话。那那个呢，就会在下一章的圣经我们来到去看。究竟保罗他访问这个的马其顿或者这个希腊的省份的时候，其实他是一早有没有计划的呢？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他一早就是定义要是这样来到做的。在我们上一章读的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十九章的廿一节这样讲，他说这事以后，保罗心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他说，我到了那边以后，也该去罗马看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侍里面，虽然很有功效，圣经说这些事以后是说什么呢？是说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侍，神藉着他的手神迹奇事，无论是医病的、赶鬼的，都很有功效，令到以弗所 周围亚西亚地方的人都信主归向神，素来行邪术的人都不再去拜偶像行邪术了，将他们那些巫术的书拿出来烧晒他，有很大的改变，整个社会都很大改变。保罗见到这样的局面就想起了，其实我都应该是时候要离开以弗所，回去以前我建立的教会的地方，包括马其顿省的教会，包括希腊省的教会。于是乎这段圣经就说他根本就一早已经有这个计划，甚至他很想去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踏足过，就是哪里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他想去罗马来到去看一看，但是在今次的旅程里面他却是做不到的。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究竟路加在路加的记载里面想给我们一些什么的提醒呢？刚才我们读过头的两节经文，他说骚乱平息之后，保罗就派人把门徒请来了，他说劝慰一番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他走遍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话劝勉众人，然后来到希腊。很简单的两句的描述，但是给我自己去读的时候有很大的反省去提醒，究竟保罗的心挂着什么呢？他去这里的地方去探那些教会，他想做一些什么的工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对着那些门徒，在以弗所的门徒劝勉一番，离开他们之后去到马其顿又是做同一样东西。他说他走遍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的话劝勉众人，然后来到希腊。那我就会想，究竟保罗讲了些什么呢？他讲的那些是跟他们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呢？第一样东西我想到的就是面对苦难的教会。在当日保罗他建立了教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教会，普通的信徒在那里做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一个安舒的环境，其实他们是面对着不同程度的逼迫，不同程度的排挤。好像我们读到以弗所的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对于外族人来说，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是会怎样呢？是威胁到他们原本在那里居住的人那个的饭碗，甚至是整个的经济产业链。我们上次读以弗所书的时候看到那些做銀像的生意、做偶像的生意的人，本來好好生意，有很多人來幫襯，來到去敬拜偶像，來到幫襯他們。但是結果因為人信了耶穌之後，不再拜偶像了。如果我們用今天來說，你做廟祝的時候，沒有人來幫襯你去賣那些元寶蠟燭香的時候，你的生意就好像拍烏蠅一樣。威脅到他們整個行業的生計的時候，對於他們來說，他們要出來示威，他們要出來暴動。基督徒在当日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之中那么安舒，那么容易去面对。那你说犹太人又怎样？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新兴的拿撒勒教派，或者这个叫基督教，那班叫基督徒，也都违反了他们犹太教的传统的规例。他们控告保罗说，为什么你去教导人家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你不教他们来到去遵守割礼？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明明是跟神立约，吩咐他来到去守割礼，世世代代的。我们还有很多其余的饮食条例，你们的门徒都没有遵守。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是另外一个冲击。犹太人无论保罗去到哪里，都有犹太人来到反对他。无论他去到哪里，都有人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到去谋害他。我们看到那种逼迫，所以保罗所到之处都可能会引起一些的动乱，引起一些的问题。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我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我面对这么多困难的时候，第一个问，信主原来这么多烦恼的，那我信来做什么呢？我不如不要信啦，我不如做一个普通人，人家又不用回教会，人家又不用奉献，什么都不用做的，不是更好？或者他本来是一个犹太基督徒的时候，我不如信回犹太教，我安安乐乐每个安息日我去会堂敬拜就可以了， 我又不用被人赶出会堂，又不用被人取消个会籍。你想象一下做一个的基督徒他会付几大代价呢？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后书这样勉励门徒说，他说凡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似乎成为一个基督徒在当日的社会里面，就要第一样东西面对在信仰里面的抉择，究竟我是不是要跟随基督呢？如果我跟随基督的时候，意味着我要面对苦难的挑战。对于苦难来说，保罗一点都不陌生。我们读的保罗宣教旅程的时候，特别是第二次被人打到周身伤，被人监禁，但是他有没有放弃去传这个福音呢？他是没有的。我们看到神怎样来到去保守他，一关一关的来到去经过这些情况。苦难令到人心虚血的时候，保罗去到不同的教会，第一件事要讲给他们听，就是要劝勉他们，讲那些安慰说话，去坚固他们的心。我很相信保罗去到每一间教会，他都要讲回同一番的说话，来到去勉励当其时的教会。虽然路加没有在头那段经文记载保罗讲了什么说话，但是我们从整章的《使徒行传》二十章去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怎样跟以弗所的长老对话的时候，我大概能够推想到保罗其实都会跟众教会讲同一番的说话。在二十章的二十七节，保罗用什么说话去坚固弟兄姊妹，提醒他们呢？他这样说，他因为神的全部计划，我已经毫无保留地传给你们了。他在神里面直接领受福音的启示，神给他很清楚看到神那个万世的救恩的计划，他也都藉着他书信来到很清楚将个救恩的道理来到写出来。他提醒人应该怎样去归顺基督，怎样来到生活，直至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和我究竟清不清楚神全部计划是什么呢？神在你和我身上有什么计划呢？你有没有去细心去思想保罗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神全部的计划是指什么呢？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说普世的人，无论你是外族的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你都需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无日无之的都会得罪上帝。我们没办法在神的绝对公义的标准里面来到去合格。这个大前提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只有一条出路，他就告诉我们，他罪的公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亦都是出自罗马书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去提醒世人，唯有神的恩赐，唯有神赐下这份礼物，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罪人来到去钉死在十字架上，去为世人来到去赎罪，我们才有机会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才有机会享受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保罗他将这个全的计划里面讲出来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很清楚将来主耶稣有一天会回来。他回来做什么？弟兄姊妹，审判活人死人，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他提到一件事，将来所有人都要复活，无论你是信主，无论你是不信主的人，都要复活。在主里面复活的人是有福了，和主永远来到同在。不信主的人复活的就要面对审判，是一个永刑。他将这个福音很清楚的来到去传出来，特别对着当时受患难的弟兄姊妹，你估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 對於他們這班受逼迫的群體所受的不義的對待，有一天上帝會將他均平，有一天上帝會將罪惡來到去完全剷除，有一天再沒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聖經說先前的事都過去了。保罗他对着每一班的弟兄姊妹，每一间的教会，他都是讲同一个福音，他都是将神的全部计划来到去讲出来。弟兄姊妹，我真的很盼望我和你都很清楚神的心意，神的全部计划是怎样，以致我们不会活在这个世代的时候失去了神要我们行的路，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以致我们在地上糊糊涂涂的就过了这一生。保罗更加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必定他离开之后有凶暴的豺狼在教会里面出现，不顾惜羊群。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的凶暴的豺狼，有一些讲歪曲拨谋道理的人在当中出现，目的是要引诱门徒跟随他。我很相信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保罗的时候，他用尽他有的方法，他用尽他自己有的时间能力，他要做的事就是将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去坚固他，让他在主里面继续来到去成长，清楚神的计划，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那种的生命。弟兄姊妹，当我再在这里思想的时候，保罗他是怎样来到劝勉人的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怎样来到劝勉人？他是用神的说话来到劝勉人。一般人他怎样劝人的？弟兄姊妹，不用怕的，没事的，你一定过得到这关的，我为你打气，这些说话都是很好的，但这些说话就是一个人说的说话，他并没有实质的任何保证。我有没有当我们去鼓励人、安慰的人，我们用神的说话来到去帮助人、建立人？当你去探望一个人的时候，你告诉他听圣经里面神有这样的应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现在我们有苦难，将来我们有平安，将来我们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有没有将那个永恒的盼望去摆在人的心里面，让他建立真正对神那个的信心呢？有一次我有机会见到一位很久没见的弟兄，原来他在第一间教会又做了执事。我说你在教会有什么服事啊？我呢就现在在关怀部那里来到去服事。我说都很多探访的工作要做的，很多要关心弟兄姊妹的工作的。是啊，这样。咁我就同佢分享到我喺做一啲嘅探訪工作裏面嘅一啲嘅心得。我好多時候我哋去探訪人嘅時候，最重要嘅工作係咩呢？了解明白佢嘅需要嘅時候，將佢帶到去神嘅面前，將佢同神再一次嚟到去搏上嗰種關係，將佢嘅信心嘅焦點擺翻喺上帝裏面。我咁样同佢讲，我话你去同佢倾偈嘅时候，你有冇机会同佢一齐祈祷啊？或者有冇机会去将神嘅说话，你无论喺灵修里边得到嘅心得，嚟到去同呢啲嘅弟兄姊妹嚟到讲啊？佢话冇，我从来冇谂过呢样嘢。咁我话如果系我哋冇做呢样嘢嘅时候，我嘅探访、我关心同普通人、同出边冇信仰嘅人有乜嘢分别咧？弟兄姊妹，你系关心咗佢，但系你做多一样嘢嘅时候，将佢带到去神嘅面前，将佢同神去接驳嗰阵时，这个就紧要。保罗系一个点样嘅人？保罗佢唔单止系一个普通嘅关顾嘅人，佢系用神嘅说话嚟到去安慰、鼓励，嚟到去勉励那班的信徒。他是用他自己生命走过那些路的起起跌跌的时候，他用他生命的见证告诉弟兄姊妹听，你们应该怎样来到去面对将来的苦难。弟兄姊妹，我们或者再退一步想，如果我们都没有机会去劝勉人，又不是懂得用神的话语去劝勉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没有真的关心人的呢？人的弱点是什么呢？人那个的问题是什么呢？ 人的问题，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想自己的需要，行先，行第一。人是要专顾自己，人的本质就是自我中心，你和我都不例外。如果我有得选的时候，我都希望以自己的肉体，以自己的需要来行先。但是当我认识主的时候，我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就学习人的需要行先。我怎样可以令到人的灵魂认识上帝，我怎样可以令到他和上帝来到去接驳。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保罗他真的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有怜悯弟兄姊妹的心，他有爱人灵魂的心，并且他尽心竭力。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很短的两个字，走遍那一带的地方。当你看到这个这描述的时候，你想起哪一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是用他那两只脚去走遍各城各乡做什么啊？弟兄姊妹，他去宣讲神国的福音。保罗今天去到每一个教会，就算他信了耶稣之后，他都仍然是努力不懈的走遍那一带的地方。他只有一个心肠，一个人同神接驳了，有没有恒常同上帝继续接驳？他有没有信了主之后就信心后退，跌回落去原本的位置，以致他有机会根本就由始至终没有真心信过？保罗很关注的就是人的灵魂，人的永恒的家乡。弟兄姊妹，你和我今天有没有是专顾自己呢？有时我们为了自己的享受，为了自己的旅程，我们花很多精神时间来去筹划，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用我们的时间去想想，好像保罗一样，留意别人的需要，去关心人？当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你和我有没有神的说话成为一个基础，成为一个安慰鼓励人？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既然我是缺乏，既然我是贫乏的时候，回到神的家里面，无论你是上星期六的主日学，星期日的主日学，我们都有不同的班来到帮助大家认识上帝的说话，更加深入的认识，以致我们真的抓住神的说话，成为我们自己那个的基石，成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到去帮助安慰鼓励人。刚才我讲了保罗为什么要走访不同的教会，那个是原因第一，面对苦难人心虚怯。但是同一时间，保罗为什么这么想要去到特别希腊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细心去阅读《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那个的完整的关系。如果你细心的读的时候，你知道当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日子的时候，马其顿希腊的教会也都有问题，特别是哥林多的教会出了事。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当地的教会有结党、有纷争的问题，有圣餐混乱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保罗不可以直接去到哥林多教会，因为他留了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里的事工有很多事要他做，他一个人不可以分身去做两边的事，但他却是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来到去回应教会所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是他人不在，他不知道个结果是不是会达到他原先的目的，他带着忧愁来到去写这封的书信。我读保罗书信的人会更加清楚他的心路历程。现在有机会了，乱定之后了，他一定要去到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要亲身去到当中来到解答弟兄姊妹面对信仰落实那个困难，他要亲身在当中来到去做安慰鼓励，甚至是做一些纪律上面的处分的问题。保罗就这样来到去停留了在这个希腊省，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来到过冬三个月。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停这么久？一方面有实质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原因？在当日来讲，他主要是靠海路的交通来到去来往不同的地方，冬天不是行船的好时间，风浪大，不会是一个行船的好时间。他就藉着这个机会留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来到去过冬。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后来他想过完冬，他的目的就是由那里直接坐船回耶路撒冷，这个一不嬲都是他的心意。但是犹太人的谋害，他结果要再上马其顿。在马其顿，在腓立比那里，他过了个除教节之后，他就去回去耶路撒冷。究竟如果你是保罗的时候，你可以在哥林多做些什么呢？除了靠神的说话来到去帮助建立弟兄姊妹之外，他另外一个怎样去运用神的说话，他透过写信的形式，那三个月在这个的希腊省到过冬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写了罗马书，一卷很重要的经书。我们知道保罗没有去过罗马，很可能罗马教会都是巴基拉、阿居拉的功劳，在当中来到去做建立的工作。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透露他自己的心声是怎样呢？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来到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保罗很强调的就是这班弟兄姊妹有没有按真理来到去行道成长，他很希望他将一些属灵恩赐带到他当中来到去跟他们分享，去坚固他们，去使到大家都同得安慰。正如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定义想去罗马，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还有一转要先回耶路撒冷。如果耶路撒冷那转搞得定的话，他很希望去罗马。结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知道，他结果都是去到罗马，不过是坐着一只监等船来到去罗马上诉该杀。看到的保罗就是他用尽一切方法，他没有浪费神给他一些宝贵的时间。在哥林多的地方过冬可以做什么呢？坚固教会的已经做了，我可不可以做到一些我现在只脚去不到的地方，但我仍然可以做到一些功夫的事呢？保罗又做到了，写罗马书。弟兄姊妹，每一段经文我读下去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的神的仆人，他的脚中他怎样做事的时候，他没有浪费主给他有的珍贵的时间。我相信大家绝对同意，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怎样厉害，我们怎样有钱都好，我们没有办法将时间停留，我们没有办法维持我们不会衰老。我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越来越少，我知道我们的精神体力都是有限。问题就是我们放在哪里？我们会不会看到保罗他怎样花心思，他用他的时间里面来到好好地去用你的时间呢？有些弟兄姊妹，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自己有一种灰心的感觉，我真的老了，我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做不到的意思就是说，我睡觉又睡得不好，你要我去参加某些侍奉的时候，我又不够精神体力。我明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的长者。但不等于你不可能去服侍上帝的。你说给自己听，我没什么恩赐的。不是的，有些服侍是不是需要有特别恩赐才做得到的。弟兄姊妹同不同意？有没有些服侍的有果效，但又不需要特别恩赐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昨天有弟兄姊妹，我问他立刻第一行就答了，祈祷啊，哦，信不信啊？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记了一个老人家，他叫做阿拿，圣经称他为女先知。他寡居的，已经84岁，在圣殿里面昼夜禁食祈祷服侍神。一幅很漂亮的图画，你和我都没有藉口说我不可以去为人祈祷，你和我都没有藉口说我不懂去祈祷来到去侍奉上帝。你几老，你在病床上高，你在老人院里面， 你还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工作。弟兄姊妹，阿拿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当我探望一些弟兄姊妹每一天怎样过他在院舍生活的时候，我其实每一天你都觉得很难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除了在院舍里面自己去敬拜上帝之外，你就是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儿女，特别那些已经不再回教会的儿女，为他祈祷，求神去保守他回转，求神去将他生出来的后代来到带回在神那个的家里面。我们要留意到的就是，我们要养育的是敬虔的后裔。我们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你看到我仔女在教会里面成长，不是个个都可以继续在教会里面留在这里。有多到咁上下唔翻教会，有多到咁上下就已经唔信。我哋面对一个系好大挑战嘅邪恶嘅世代。除咗我哋系好努力去教导佢，我相信冇一个人比你同我更加有责任，系为咗自己嘅仔女，为咗自己嘅亲人，去好好地嚟到去付上祈祷嘅代价。弟兄姊妹，今日電子的科技通訊程式咁發達的時候，你會發覺啲人中意舉例咧 ，Facebook 面書，你發覺啲人中意貼啲咩上去俾你睇嘅？最多係咩啊？請你講一個俾我例，係嘛？通常唔知食嘢之前就相機食咗先，咁影完之後又貼上去同人哋分享。我冇反對去分享呢啲嘢，甚至嗰啲。肢體他去哪裡旅行又貼一些照片上去給人看，他告訴人、我們很開心，我們有家庭旅行都是好事。但是你有沒有發覺我們只是停留在一個呢跟人家分享在熟世飲飲食食的東西裡面來到去做見證？你有沒有想過好像保羅一樣，保羅他的腳去不到的地方，他都藉著書信來到人跟分享上帝的說話，去安慰人，勸勉人。你和我有没有利用这些的通讯程式来做回应该做的事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你 Facebook 里面可不可以贴一些东西是感谢主耶稣的，一些好的见证，一些好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 WhatsApp 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用。你 WhatsApp 里写些什么呢？你有没有一些见证，你有没有一些生命的东西可以跟人分享？我不是要求你每一句都这样写，如果你每一日每一句每一时每一刻这样写，人家都不想看你的 WhatsApp 都不行。但是 WhatsApp 可以去到很远的，无远不界的，那个就是你和我可以接触到的地极。虽然我的脚去不到那里，但是我的文字可以去到那里。有一次教会有个肢体，他都这样做传福音的方法，他分享到呢，我得閒寫幾句經文俾佢，得閒又寫啲嘢去鼓勵下佢，得閒又寫啲嘢為佢祈禱。你咁樣去做呢，原來你係為主去地極做緊見證。嗰、那個無論喺幾遠嘅人，佢都收得到。你點樣去用你手上邊嘅 Facebook？ 你點樣用你神俾你有嘅時間？我哋從保羅身上邊，我哋睇到一幅係咁嘅圖畫。正如頭先我講到。保罗原先是要定义回耶路撒冷，不过因为有犹太人的谋害，他改变行程，他再上北探完腓立比之后，坐船去到特罗亚这个地方。他特别在那里留了一个星期，圣经记载是这样说，他说他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路加很详细讲什么？直讲到几时啊？直讲到半夜，哇！讲到半夜喎，点解佢要讲到咁夜啊？弟兄姊妹，因为第二日要走啦，难得有咁嘅机会去尽讲神国嘅道理，难得有咁嘅机会将神托佢要做嘅嘢要讲得清清楚楚、明白嘅时候，佢冇嘥一日嘅时间。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圣经记载的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一个什么日子来的？犹太人聚会的日子是星期六安息日，这里是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教会聚会的第一次的日子，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在特罗亚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陌生的时候，当你读福音书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在七日的第一日，妇女带着香膏来到耶稣的坟墓要膏耶稣的时候，他发觉已经是空坟，主耶稣已经复活。原来主耶稣就在七日的第一日来到去复活。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来到显现的时候，在屋里面跟他们讲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亦都是几时啊？亦都是七日的第一日。其中多马失去了，错过了机会，见不到主耶稣复活。他说我一定要见到他我才信。主耶稣特别为他再隔八天，亦都是七日的第一日，再向他们显现。七日的第一日对于基督徒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主复活的日子，主得胜的日子。他们在那里来到去聚会，擘饼纪念主耶稣。主耶稣他被卖的东西设立了圣餐，他们一起来到去守圣餐。藉着这个机会，保罗跟他们更加详细讲论神国的事，直讲到半夜。在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圣经很简单的记载，在聚会的地方充满了人。第一件事我想去给大家有少少的认知，当时聚会不一定好像我们这样在早上11点钟崇拜的时候开始这样聚会。其实很多人都要翻工，很多人都可能需要做完工才来参加到聚会，有些是做奴隶。而这个跌死了的少年人犹推古，他可能也是个奴仆，他收了工之后来到保罗这个聚会里面，来到去参加听神的说话。那你可以很想象到一个什么的图画，夜晚了点着蜡烛的时候，人多了，空气流通已经不好了，他已经尽量坐在一个最流通的地方，空气流通的地方就是窗台那里，坐在那里听听下都怎样，顶不顺睡着了，结果就跌了下，由三楼跌了下街，死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死了。路加的记载说他是医生，他说他已经死了。但当保罗下去的时候，伏在这个少年人身上的时候，抱着他，他说你不用发慌，他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在这里行了另外一个神迹，就好像昔日列王记上的时候，以利亚怎样可以令到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一样，伏在他身上。又或者以利亚的后来的徒弟在列王记下记载，以利沙他怎样令到书念妇人的孩子死而复活。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对旧约背景有认识的时候，你就不难去理解到当他伏在他身上，他就复活了。但是最奇怪的记载的时候，第十和第十一连节，你读呢，你读到一些很有趣的。保罗下去伏一鞋在他身上，跟着下一节就是什么？保罗又上去，上回去楼房做什么？圣经说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几时？直到天亮，直到通顶为止。 你想他有没有睡觉？他没有睡觉，直到天亮这才走了。这个的事去到结束的时候，圣经就说有人把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少。圣餐擘饼的聚会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徒的复活对于基督徒来说有着莫大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很清楚告诉信徒听是怎样。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今生有指望，我们是怎样？比众人更加可怜，你不如不要做基督徒。基督精髓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在于今生，是在于永恒。在于永恒的时候，我们看重的将来那种荣耀的身体复活，同主永远同在那种的生命。当他们去守主餐的时候，就正如我们在这里去领受圣餐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什么？直等到他来，他再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复活的日子。当这个犹推古被人带到在他们面前，活生生在这里出现的时候，是一幅什么图画？弟兄姊妹， 一个好震撼嘅见证。那童子活活嘅领来，得嘅安慰不少。那个安慰系咪就话，哎呀好啦，佢而家唔使死啦，咁惨，听下道跌死咗，好可怜啊！哇，佢屋企人都唔知点样伤心法啦。而家保罗救翻佢啦，真系好开心啦。系咪就系讲呢一样嘢安慰咧？我相信唔系停喺嗰度。真正的安慰就是当教会受紧苦难的时候，耶稣的基督复活成为他们这么大的盼望的时候，现在即场神藉着保罗行这个神迹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再一次在这个童子身上显现。弟兄姊妹，他们就更加去坚实的相信将来他们的复活，这个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是振奋了人心。弟兄姊妹，你思想保罗去到特罗亚做了什么？保罗就尽讲，门徒是怎样？门徒是尽听的，没有一个在这里偷懒，除了那个睡着了觉跌死了复活之外，其他所有人都留在现场听。保罗下去，保罗再上回去继续去做他神所托付的事，他没有因为有事发生就停了不做。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牧师在这里讲讲下道，后面有个人碌低了、牧师下台看看他、关顾一下他、有人 接他送医院，是不是我就停了堂崇拜呢？我相信我都会学回保罗，如果有人照顾了他了，上回来继续来到做回神要托付我们做的事。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讲，弟兄姊妹的责任就是什么？尽听。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怎样尽用他的时间，对神那种的忠心。保罗他在特罗亚讲完道之后，他是怎样呢？明明是讲到天亮的，圣经说我们先上船，我们就指路加和其他人的团队上船，要开去亚索这个地方，意思是要在那里来到接保罗。路加有这个解释，他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我真的想了很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百思不得其解，解经书都没有特别去讲为什么。如果你做完整晚的工作，通顶完之后，你希望是怎样？不如上那只船休息一下，等着船载你去哪里就行了。不是的，这里说 他行路、步行。我有两个的想法，第一个可能他在途中还有一些福音见证的机会，他想尽用。因为其实行陆路的路程只是20英里就去到亚索，一日的路程他就行到，比坐船是快的。又可能他想安静，来到有一些时间来到去思想神他在身上那种的安排是怎样。顾问论是怎样，我们看到他是很定义去做緊佢應該做嘅嘢。喺呢段經文結束嘅時候，十六節咁樣講，佢話：那係因為保羅早已咧定要越過以弗所，今次佢唔再停啦，喺嗰度已經用咗三年時間，佢寧願跳過曬嗰啲重要嘅城市，佢話免得喺亞西亞嗰度耽延，因為佢知道如果一停嘅時候就會點啊，好多弟兄姊妹接待佢，好多弟兄姊妹要揾佢。即係好似阿李牧師講話約食飯啲學生咧，由朝約到晚，我相信佢都會有咁嘅，即係要面對咁嘅煩惱，所以佢定義要越過呢個嘅亞西亞呢個地方，免得耽延。佢話聖經話佢急忙前行，巴不得趕五旬節翻到去耶路撒冷。點解保羅要咁著急翻去耶路撒冷過節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这么急去那里？有些什么因素要决定要在五旬节讲回去？我们读之前呢，他未过特罗亚已经在腓立比过了除教节，即是逾越节守了。逾越节之后数50日就是五旬节的了，真的不是很多时间他可以在当中来到停留。有没有想过保罗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么着意回耶路撒冷？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见证教会的合一。正如我在开始讲的时候，基督教基督徒在当时不受欢迎， 特別對於耶路撒冷的教會，以猶太人為基礎，猶太人為主要群體，他們不單止相信耶穌基督的福音，他更加去守住他傳統祖宗遺傳下來的規條家法，當然他們會守國禮。外邦的教會、外族的教會和耶路撒冷的教會，在某個程度裏面都有一些衝擊在當中。保羅他怎樣去維持教會的合一呢？其中一樣東西就是耶路撒冷的教會有缺乏。保羅他銳意去到每一間的教會，在外邦地的教會，馬其頓省好，亞西亞省也好，他和這些教會分享到耶路撒冷的教會的需要，這些教會就開始籌集捐項。剛才《使徒行傳》第20章的第4節，我們沒什麼點去看的呢，就是講到有一班的同工和保羅一起回耶路撒冷。聖經這樣記作，他就跟他到亞西亞去的呢，有比利亞的不羅斯的仔索巴特、帖撒羅尼加人阿里達古和西公都，還有特比人該猶和提摩太，還有這個亞西亞人的推基古和特羅菲摩。這七個人是代表了馬其頓和亞西亞教會的代表，他們將在眾教會籌到的捐項和保羅一起在五旬節的時候趕回耶路撒冷，來到去獻上給耶路撒冷的教會。弟兄姊妹，你讀《使徒行傳》的開始的時候，你記不記得初期的教會是在哪一日誕生的？五旬節的時候，聖靈降臨，彼得就起來講道。記不記得？原來這個日子就是耶路撒冷的教會的 anniversary 來的，很有意義的。如果他在這個日子回到耶路撒冷，帶著眾教會的奉獻來到他當中，就表明在主裡面的合一，是表明在主裡面的真正的彼此相愛，不是因為猶太人和外族人那種的習慣、生活的習慣裡面不同而影響了他們的交易。這裡我寫得很清楚，他藉此來到去促進外邦教會和猶太教會聖徒相通。保羅其實有自己有提過這段的經文，在《使徒行傳》24章17節，當他被放在監倉裏面的時候，受審的時候，他做見證，做見證的時候，他就提到，他說那時候我帶著捐項來到去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們來到去藉著這三段的經文，來到想想保羅做了什麼。第一，他亂定之後，到訪不同的教會，見證了神的話是不會被威嚇，神的話是不會受攔阻的，他沒有因為這些的騷亂而停止傳福音的工作，他有沒有因為這些騷亂他停止去勸勉、去安慰、去堅固眾教會，反為他不停地來到去做。第二件事，在特羅亞那裡他見證了基督復活的大能，藉著猶推古的復活，他讓我們看到基督的復活是真實的，將來信徒的復活也是真實的。我們靠著這個盼望來在這個世代敬虔度日，等候我們的主回來。第三件事，他趕緊回耶路撒冷的，見證教會的合一。弟兄姊妹，剛才我在開始的時候給大家看那幅的地圖，保羅的第三次宣教旅程是發生在主後53到57年的時候。保羅大概在主後65左右就殉道，究竟他做的工作有沒有白費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第一世紀結束的時候，當其時整個地中海的範圍裏面有多少教會，有多少基督徒的社群？我嘗試將這幅圖畫帶給大家來看，每一個有紅色十字架的地方都是有教會建立了，每一塊有橙色的地方呢，都是有基督徒的社群在當中。我想大家去留意的，在當中有多少地方是保羅他的足跡是所遍及。保羅他和他的團隊 怎样来到去为主来到去做见证，怎样尽心竭力的成果。我们看到在当时他们所能够去到的地极里面，我们看到福音是遍地开花。弟兄姊妹，你和我的地极在哪一度呢？我们今天要回去思想，看完这段圣经，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和我的地极在哪里呢？你和我有没有善用神给我们有的机会和时间去为主来到做见证？我们怎样来到去为主做见证？就好像昔日的教会去到主后一百年的时候，扩展到整个地中海的范围覆盖率里面，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在列宣家里面，我们作为列宣家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为主作见证，以致到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大的图画，一个普世的版图在我们当中出现，每一个地方都有主耶稣基督的名被尊为大呢？让我们一起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复活生命的主宰，我们作息存留都在乎你，我们能够今天可以有生命气息敬拜你，是主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主啊，当我们领受这种恩典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里面，他怎样尽心竭力的来到为主做见证，他怎样用爱心来到去筹集捐项，来到去保持教会的合一。主，我们求你的灵都感动我们，叫我们对你的说话来到有回应，叫我们能够想到我们的地极在哪里，让我们来到去为主来到去作工，直至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